好，我们53回讲到黑山村的这个庄头啊，巫进孝，那么带了一个账单来给贾珍，那么也把这些东西都堆在他们的庭院当中，所以贾珍就在那边一份一份的分出去啊，也可以看到这种大家族亲戚的关系的复杂，那当然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就说这么多的羊、猪、鹿肉。你要怎么去分，分多分少都会出很多的问题，所以它中间也就会有很多有趣的生活细节的描述，那也包含着贾珍有一点抱怨说今年东西怎么这么少，那巫进孝也当然解释说因为今年雨水特别的多，那收成不太好，那到几月时候又下了一场冰雹，那么很多的动物啊跟这个庄稼都打伤了，也做了一些解释，那巫进孝就会觉得说你们这么有钱的人家还跟我们计较这么田庄里面一点点的这些差距，那贾珍反而提出了可能我们在别的地方不太容易看到这种作为富贵的官家到了第四五代的时候他的应酬之大支出之大的为难之处，他说我们不跟你们要跟谁去要啊，意思说其实靠着官家那一点点的心想他们没有办法维持这么大的家族的体面以及奢侈，尤其像过年那这种应酬上的送往迎来啊，因为官场其实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他必须平常就要打点好所有的这种关系位置，所以那种送礼恐怕都是我们平常一般人不太能够想象，那贾珍就讲说这几年其实他们家还好，那他们家的意思就是宁国府，他说荣国府他那边府里恐怕花钱就花得更多，那其实我想大家知道他指的是元春，元春回家省亲盖大观园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那这个巫进孝就在想说哦，我们也知道这个事，说元春娘娘嫁到皇宫去他回来省亲说你们盖大花园花了很多的钱，可是乡下人的想法就是说元春回来盖房子你们要花钱，可是万岁爷跟娘娘一定有赏，所以绝对够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讲一般人不太了解的一个内情，那贾珍他们就笑了，然后就叫荣哥跟他解释，荣哥说皇帝能够赏多少，赏100两金子不得了了，可是100两金子也不过才1000两银子，可是我们刚刚看到他一年的花费都要4000-5000两银子的，那么所以这里面也在讲说这种大的富贵人家的贵族，他最后就讲说有点像黄柏木做了磬锤子，黄柏是一种有苦味的树木，这种东西拿来做磬啊，就是庙里面敲木鱼的那个磬锤子，外面看起来非常漂亮，可是里面是苦的，那意思说我们外面体面心里苦别人不知道，所以也许我们有时候真的在社会里面看到《红楼梦》，因为这个作者本身经历了最大的繁华跟最大的穷困，所以他看到其实人世间有另外一种平等，那这个平等是说穷困的人总是羡慕说啊，如果我们是他多好，有这样的豪宅有这样的官场，可是大概也不知道那个豪宅跟官场他要负担的痛苦是什么啊，所以他在写出这两者之间，就是巫进孝跟贾珍这样一个贵族在对话的时候，形容出来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一段，我们刚刚提到说53回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事件，可是他带出了贾府这种富贵人家他的所谓为难之处啊。所以我们回到文本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有趣的细节。那贾珍就跟他在这里解释的时候。那个讲到说这个府里啊，比不得那个府里，这几年花了许多添钱的事情啊，添了许多花钱的事情，那一定是不可免的，那个钱是一定要花的，却又不能够又不添些银子来产业，这两年倒赔了许多，那我们不跟你们要，找谁去要啊？所以这个话也常常变成社会史家常常引出来，就是地主对于佃农的关系也变成地主的花费越大，那他剥削佃农的部分他也越大，所以他说我不和你要，我和谁要去？那巫进孝就笑着说，那个荣国府里如今添了事，是有去有来的，娘娘跟万岁爷岂不赏？那贾珍听了就笑着跟贾蓉说，你们听听他的话，可笑不可笑？那这里其实就说各有各的难处 事实上这些平民百姓也不了解这些做官的辛苦，所以贾珍觉得不值得跟他回答辩论，那他就要贾蓉去回答。贾蓉就跟他们说，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啊，山村里面的海边的人哪里知道这个道理，娘娘难道把万岁爷的库房都给我们不成？他心里总有这个心，他也不能做主，岂有不赏之理？按时到节赏的是什么呢？彩缎、古董、玩意儿，总赏不过100两金子。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就是过去的这种官家，他要花费这么大的东西，可是皇帝就会赏。皇帝赏其实通常表示他不贿赂大臣，他提毛笔字就写4个大字给你这样，所以体面很好，可是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这个帮助，所以他们就必须拿着这4个字想办法去要别的钱，就是因为我有这4个字，所以可能银行贷款比较容易啊，或者其他的，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其实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复杂的关系位置，就是你取得一个权利以后，你在实际上的物质上的好处可能就会跟着来，可是你还要懂得经营，你不懂得经营，光那4个字摆那边大概也没什么用。好，所以贾珍他们其实就在讲，就是说娘娘常常赏赐东西，其实我们前面也看到，有时候送毛笔给黛玉啊、宝钗啊，有时候送的什么一个中国结打的什么东西送过来了啊，要不然就是说很好的纺织品彩缎。我们知道这种东西最为难，这个东西你还不能卖，因为它是贵重的宫里的东西，可是是娘娘赏赐，你还必须供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连卖都不能卖，他也不能转成实际的金钱。所以他这里面讲贾蓉就有一点讲到他们官家的这个苦处，说他赏来赏去就彩缎、古董、玩意儿啊，根本总赏不过100两金子，那么也不过才1000两银子，够一年的什么？他这两年哪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好，这里已经透露出贾家外面非常堂皇，里面已经不够用了，每一年都要赔几千两银子，这样的一个收支不平衡的家族。所以也谈到说为什么王熙凤厉害，因为王熙凤在这里其实维持了一种放高利贷去维持那个平衡，所以她的厉害也是不得已，因为她等于是在一个企业的没落状况里想要让这个企业再兴盛起来。好，所以王熙凤变成管家以后才去玩了很多这种手法。他说头一年为了元春娘娘省亲，连盖花园，你算算那一柱一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两年再省一回亲，如果再回来一下，只怕就尽穷了，那真的就是钱都要花光了。那贾珍笑着说，所以他们庄稼人老实，分明不知里头的事，黄伯母做庆锤子，外头体面里头苦啊，就是外面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可是心里面其实很苦。那贾蓉又笑着跟贾珍说，果真那个府里穷了啊，荣国府穷了。前天我听见凤姑娘跟鸳鸯悄悄的商议，鸳鸯就是贾母的这个丫头，说要偷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那这个就有一点好玩了，就是这么有钱的贵族家庭，难道他们还要去偷那个贾母的东西去当啊，然后来换钱。那贾珍说，那是你凤姑娘的鬼，哪里就穷到如此，她必定是见去路太多了，就花钱花得太多，实在赔得狠了，不知道要省哪一项的钱，先设出这个法子来使人知道，就穷到如此了。我心里却有个算盘，就贾珍他觉得还不至如此田地。可是当然大家这里要衡量一下，贾珍是《红楼梦》里面最典型的玩世不恭的纨绔子弟，完全不事生产，每天就在那边吃喝玩乐的，所以其实他根本也不知道。所以也许真的知道这个家庭的收支上的为难的可能只有王熙凤，因为他在管家，其实其他的人大概都大拉拉的，也不太，那宝玉也不可能知道。说着他就让人带了乌金孝走，那好生待他，那这一段就结束了，基本上就是地主跟佃农的关系。